最近的一个词啊，让我产生了疑惑，恶意降价。可能类似的词呢，我们经常听说，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想想啊，什么情况下的降价呢是恶意降价？比如说当年eBay在中国要收卖家的手续费，淘宝呢上来直接就免费啊，这个是不是恶意降价呢？再比如说滴滴和 Uber 烧钱补贴用户和司机，这个是不是恶意降价呢？以前呢还看到一个有意思的视频，老板呢和小姨子跑了，工人们呢低价出售厂里的皮鞋，这是不是恶意降价呢？到了今天啊，如果一个房地产企业资金链快要断了，低价出售自己的资产，快速回笼资金，算不算恶意降价呢？最近中国多地相继出台了政策，限制房企恶意降价。那我特意去查了一下恶意降价这个词，发现呢居然没有准确的定义。真正用到这个词的学者啊，几乎就是没有，因为什么是恶意啊，实在是很难定义。另外一个意思相近的词呢，可能更加容易理解，那就是恶性价格竞争。这个词呢，就有比较准确的定义了，说的是企业的某些降价行为常常会引起同行推出类似的更加激烈的应对策略，继而导致企业间的反复博弈。当产业内的竞争态势超出企业自身的承受能力时呢，就是恶性价格竞争。恶性价格竞争有几个特点啊，首先呢是整体性和连锁性，也就是说呢，这不是行业里的一个或者几个企业的个别行为。比如说万达前几年的大甩卖，那降价幅度呢可能是非常大的，但是呢除了李嘉诚和潘石屹在跑路，融创恒大等等行业大佬呢还是在疯狂的拿地扩张，这种情况呢就不存在整体性和连锁性。第二个特点呢是长期性，比如说双十一，商家打折打到骨折啊，但是呢这只是一小段时间的优惠促销，那么呢就也不能被算作恶性价格竞争。第三个特点呢则是危害性，举个例子啊， LV 呢决定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包包长期一折出售，这会对行业或者国家税收造成伤害吗？我猜测呢应该不会。同样的啊，如果苹果手机决定一折出售，靠收 Apple Store 里的苹果税赚钱，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因为其他智能手机厂商呢，如果不跟进这个价格，那就只能接受被淘汰的下场。而苹果虽然会亏钱，但是呢，却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占领全部的市场，也许后面呢还能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对于国家来说，手机产业的多样性直接就归零啊，整体的税收呢也会因此减少，这样的危害性呢就很大了。说回如今的房市，为什么媒体不用恶性价格竞争这个词呢？因为好像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房市这玩意儿啊，和阿里巴巴腾讯们烧钱占市场不一样，不存在什么太多的后续收入，那亏着抢市场毫无意义。就算房地产税实施了，那也是交给政府，又不是开发商。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房地产都处在一个看似供不应求的状态，房地产公司们的竞争呢主要处在拿地的能力上，而不是谁的房子更便宜。到了今天，情况好像突然出现了一些变化，一些房地产公司呢居然开始打算断腰求生了，折扣力度啊，确实有点惊人。但是这样的降价呢，的确不存在打压同行的直接目的，主要呢是为了自救。所以说它是价格竞争呢，就有点不贴切。但是呢，现在房地产开发商大幅降价，又的确会造成类似恶性价格竞争的危害。所以媒体呢用了恶意降价这个词，那也算是贴切并且容易理解吧。房子降价是个坏事吗？从中国的高级官员们的长期以来的表态上看呢，房价下降是个好事。那比如说人民的好总理温家宝呢，就在任上多次表示要控制房价，誓言呢绝对不能让房价反弹。温家宝调控了房地产十年，房价呢也猛涨了十年。当然了，中国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把房价上涨归罪在一两个人身上呢是不公平的。我提一提温总理呢，只是单纯的对演技超过我的人的一种尊重啊。中国过去将近20年的房价暴涨，其实呢是一个必然，今天或者未来的房价下跌呢也大概率会发生。那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视频主要要做两件事情，第一呢是吹一吹为什么过去房价会涨，现在房价会跌，第二呢则是和大家探讨探讨在这样的情况下后续房子还能不能买，以及如何保证自己的财产不缩水，甚至呢还能有点增加。很多人把房价的上涨归罪给了房地产公司，这个其实呢是不公平的。比如说恒大2020年的净利润呢是 6.2%， 同期腾讯的净利润呢是 36%， 所以你要是说恒大的房子贵，腾讯的游戏皮肤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啊，那就是有点没良心了。但是你可能说不对呀，房地产只赚这么一点，那房子怎么可能这么贵呢？这个问题呢其实就非常值得探讨了。和价格最直接相关的因素呢就是供需，供的这部分呢我们先放一边啊，先来谈需。对房子的需求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呢是人口的增加。从中国的出生人口数据可以看出啊，1986年到1991年这段时间呢，中国出现了婴儿潮，每年的出生人口呢都超过了2000万。2013年中国的死亡人口呢是972万，也是这批人差不多进社会的时间啊，2000万人进1000万人出，需求呢自然也就增长了。第二呢则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进一步增加了需求。农村人呢是不需要买房的，自家的地买点水泥石灰砖头，几万块钱呢就可以搞个大别野了。但是城市里的房子就不一样了，城市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人口密度大，资源集中，物价高，城市人口的增加呢必然会进一步推高需求。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相比于2010年农村人口呢减少了1亿6000万，而2010年到2020年呢中国的总人口又增加了4000万， 所以真正的城市人口呢增加了2亿多，全世界能有2亿多人口的国家一共也没几个呀。第三呢，则是投资需求的增加。习近平说房子不是用来炒的，潜台词呢就是很多人在炒房子，把房子呢当成了一个金融产品。那房子是不是一个金融产品呢？我是这么看的啊，当房子涉及到利率、杠杆、抵押、房价变化等等之后，那它呢就是一个期货。你告诉我，杠了几倍杆的房子和大豆期货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房子能住是吧？那大豆还能吃呢？房子就是个期货啊，只不过呢它是一个比较长线的期货而已。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呢，在政府没有彻底堵死房地产的投机性投资之前，投资需求一样会推高对房地产的需求。所以中国人对房地产的需求啊是持续在增加的。那即使到了今天，这个需求呢还在增加，只是增长速度在降低。但是是不是说需求增加就必然对应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呢？当然不是。以前我专门聊过新加坡和香港房地产的区别。2008年金融危机那年，新加坡人口是480万，2018年呢人口是560万，人口增加了 17%。 那与此同时呢，收入增加了大概 68%， 但是房地产均价呢只增加了 25%。 房地产平均价格呢只有家庭平均年收入的 4.8 倍，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啊不吃不喝5年就可以供一套房出来。新加坡房价的稳定呢就是源于政府对房屋供应量的把控。1966年新加坡颁布的土地征收法规定，政府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呢可以强制征地，这个使得政府呢可以只动用少量的资金就获得大量的土地。从60年代开始到2000年初，政府拥有的土地占比呢从 40% 多上升到了将近 90%。 在这样的前提下，政府就可以开始推动非盈利性的组屋计划。202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显示， 78.7% 的新加坡居民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组屋里， 16.5% 的居民呢居住在私人公寓或者别墅中，剩下来的人呢还没有自己的房子。那因为政府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换句话说，市场上 80% 的房子的价格就非常的便宜。政府每年按照新增人口比例向市场投放接近成本价的组屋，除非混凝土人工价格突然暴涨，否则理论上来说呢，组屋的价格变化呢就是通货膨胀而已。共产党呢在农村搞过几次土改，后来呢又将农村土地全部收归集体。那所谓的收归集体呢就是国有化了啊。但是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呢都没有对城市的土地做什么大动作。1954年颁布的宪法呢有一段涉及到了城市土地，内容是呢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1975年宪法又删除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一前提，但是呢都要求按照法律规定条件。问题是人大一直他就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啊。文革时呢倒是大力推动了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但是邓小平这一批人上台的基本逻辑就是否定文革呀，所以城市土地国有化这件事情呢就拖了下来。1978年邓小平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邓小平出访途中开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呢印发了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的经济是怎么迅速发展起来的等四份简报，可见邓小平当时出访的目的性呢是非常明确的。在访问新加坡期间，邓小平特意参观了新加坡建屋局，并且询问了很多新加坡有关公共住房的问题。从当时中国官媒的报道来看呢，邓小平对新加坡印象最深，其中特别提到了新加坡在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解决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经验。1982年中国修改了宪法，城市土地呢从此归国家所有，这就给后来中国房地产、大基建等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 GDP 平均年增长速度都要超过 10%， 人民的收入呢连年上涨，城市化率呢也逐步攀升。但是呢就是没有能够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原因也很简单啊，做房地产不赚钱。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房屋的建设呢主要还是依靠政府和单位来完成，钱由政府和国企共同想办法。房子呢就是对公务员以及国营厂员工的福利，对于企业来说啊那就是建一套亏一套啊。私人能不能买房呢？也不是不可以啊，就是得全款。你真正的买房能够贷款呢，那都是到97年了。97年呢，我想对金融有点了解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啊，这一年呢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那虽然说当时中国呢它就没有金融，完全没在怕的，但是外商的投资增速呢明显放缓，99年时呢甚至减少了 11%。 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国家决定加快住宅建设，使之呢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点。因此呢，央行在97年颁布了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1998年呢，国务院印发了一个重要的23号文，要求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文件中强调呢，住房分配货币化不是要每一个人都住一样的房，而是呢要让高收入家庭购买商品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或者租赁经济适用房，低收入家庭呢租赁廉租房。那这个理念呢其实就和新加坡非常接近了。那也就是这个时候呢，万达呀、万科啊就开始高速增长了。1999年个人住房贷款条件进一步放宽，贷款年限呢最长25年。 2000年单位分房这个词呢走进了历史，2001年后来闻名全球的温州炒房团正式诞生。这一年呢，全国的个人房地产贷款余额从1997年的200亿上升到了6600亿。2005年到2006年的这段时间里呢，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房奴。初代的房奴呢无疑是幸运的，虽然初始时还贷有些压力，但是收入和房价都在连年上涨，所以呢压力越来越小，最后呢只剩下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多买两套之类的后悔情绪啊。其实这个时候呢，政府已经有些嗅出不对劲了，因为当年朱镕基带领的一帮技术官僚规划的房地产方向呢是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齐头并进，但是此时呢就只剩下商品房一枝独秀。2006年中国开始大力调控房地产，然而呢效果一般般。这里呢就要说到中国的一个内部互相妥协的改革，九四税制改革。毛泽东时期呢走的是计划经济，中央呢拥有绝对的权威。邓小平在政变掌权后呢，一来需要地方的支持，二来呢走市场经济呢也确实需要地方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呢中央政府呢向地方政府下放了诸多的财政管理权，地方政府呢因此拥有了独立的预算制定权，并且呢享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性。当时地方呢只需要向中央缴纳一定的定额税，另外呢再和中央分享一些收入，其他的呢就没有了。我们今天也不去花太多的时间聊这个话题。总之呢，朱镕基在94年完成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呢当年实现了 203.5% 的增长。那这些钱呢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中央拿的多了呢，地方自然也就少了。因此呢，为了妥协，土地方面的收入呢就留给了地方。当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只注重 GDP 时呢，最简单粗暴的拉动 GDP 的办法呢就是卖地建房，土地出让金加上各种税费，房价的 60% 到 70% 呢都是被政府拿走的。因此呢，地方根本就没有意愿降低房价或者多建经济适用房。你与其问他们房价能不能调控，还不如问地方财政降降预算行不行。那所以中央的所有的调控，只要不涉及到总体财政蛋糕的分配，官员升迁的标准那都是隔靴搔痒。而且这个时候啊，即使中央想做点什么，世界经济呢也没有给中国机会。2008年金融危机又来了，这次中国就有点躲不开了。毕竟此时的中国呢已经深度融入了世界供应链。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呢在11月提出了一个40000亿投资计划，那这个计划呢获得了海外的各种好评。但是国内的不少重量级经济学家啊，比如说吴敬琏啊、李宁啊等等都表示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呢40000亿的货币泛滥呢会造成产能过剩、通货膨胀、房价飙涨、巨额地方债务、银行坏账、生产率水平下降等等一系列负面效果。更重要的呢是会使得中国错失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造成长期型的结构性破坏。那最后的结果呢和这些经济学家的预测呢也确实接近。习近平上台时的中国呢就是一个经济结构失调、资产泡沫随时会破裂的中国。所以习近平在2013年呢提出了不以 GDP 论英雄，并且马上开始着手限制房地产。但是到了2015年呢又放松了限制，原因很简单啊，房地产呢已经绑架了中国。此时把房地产压制到爆呢不是刮骨疗伤，而是约等于自杀。所以中央马上把重点从压制房价放到了去库存。2015年年底全国房地产库存 7.18 亿平方米，而也就是在这一年呢李嘉诚呢从中国跑路了。很多人在这之后对李嘉诚进行了嘲笑啊，因为中央呢在2016年呢又推动了棚改货币化。棚改在这之前呢已经推动了很多年，但是因为缺乏资金呢一直效果不佳。棚改货币化呢则是给银行松绑，为推进棚改提供资金。那住建部预计啊全国棚改完成需要投资大概60000亿。我对棚改的理解是这样的啊，拆迁呢是我给你钱，然后呢拆了你的房子建新房。棚改呢则是我给你钱，然后拆了你的房子你去别的地方买房。一方面呢是提高这些收入人群的住房质量，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去库存、强制消费。因此呢三四线房城市的房价在这之后呢又稍微涨了一波，这也是不少人嘲笑李嘉诚跑路的原因啊。但是如果认为习近平是在打算学温家宝继续炒房子啊，那就有点小瞧他了。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呢有关棚户区改造的表述呢不见了，只是中央少给点钱呢还不是个事儿啊。最厉害的呢是税制改革也要来了。今年6月中国又宣布从7月开始呢将在河北等地开放试点，由税务部门征收土地出让金啊，这可就太牛皮了啊。也就是说未来地方政府想通过卖地来赚钱这件事情呢有可能会被堵死。7月啊有消息称恒大因为降价卖房被调查，然后呢就到了我们开头说的最近多地限制房企恶意降价。这说明呢地方政府认为啊房企的降价行为有可能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央的这波调整呢可能是出乎房企和地方政府的预料的。很明显啊，地产商雇的经济学家们呢以我们在学校学的宏观经济学那套来推测未来中国经济走向了。你正常来讲他们算的也没错啊，2020年地价的涨速超过了房价，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依赖更加重了。那地方的事权是很重的，而且地方公务员的工资也是由地方发的，你中央要打击房地产，那么这个钱呢必然也要从其他地方来补足。那所以未来中国呢必然会通过增加税源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但是这是非常困难的啊，有人认为可以通过房产税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呢是不可能。那上一期我们有件事情没聊完啊，就是为什么7月居民存款少了10000多亿，房子也不涨，股市也没动。因为截至第二季度末啊，房地产贷款余额50.78万亿人民币，那同比增长了 9.5%。 老百姓收入降低了，但是平时该花的还是要花呀，贷款该还还是要还啊，所以存款变少了。这个时候随意的增加房产税呢，很有可能就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些中产手上两三套空置房，一旦开征房地产税，必然就迎来一波抛售潮，甚至有可能断供。那因此我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呢，就是稳房价，安抚有房一族。那类似恒大这样的公司呢，大概率应该是既不允许它降价，也不会允许它破产，就是半死不活的耗着。中央呢应该会更多的介入房地产，很有可能呢会回到朱镕基设计的轨道上来，加大力度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那吹牛归吹牛啊，我们还是要说点对大家有点意义的事情，那就是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要怎么让自己的资产不下降，甚至还要能有所提升呢？那首先房子能不能买啊？那我这里说的买房子呢，指的是买房子做投资，并不是指买来自己住的啊。如果是自住，任何时候只要有需要，财力允许呢，都可以买。因为房价呢，应该也不会猛地大降，那他也怕你期待降，所以不买嘛。这也是地方政府不允许房价降的原因嘛。但是呢，我的确是不建议大家买房做投资。那因为在建房这件事情上啊，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就不像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对供应量呢基本就没有规划，这就导致很多地区房屋空置率极高。那空置率一高，租金呢也就不会高。那一个比较好的房地产投资啊，租售比呢不应该超过1:200，你超过300呢就已经是泡沫化了。所谓的1:200的意思呢，就是说200个月的房租呢就可以换一套房，你就用这个数据去套，就达不到呢你就别买。那你可能要说啊，这么一来呢，中国不就没房子可买了吗？没错呀，你当习近平说话是放屁吗？那房子呢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想在房子上赚钱啊，那是不可能了。那所以今天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啊，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信我，千万千万不要想着在房地产上赚钱了。要在房地产上赚钱呢，只有两个可能。那一个呢是银行无限放水推高房价，一个呢就是房子价格便宜，租金够高。那两者现在在中国呢都不太可能发生。如果你非要做晚期的房奴也行吧，算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添砖加瓦了吧。这种时候手上有钱要往哪里放呢？那有人说钱呢只要不流进房市就会进股市。那我其实不这么看啊，房市猛的原因呢是因为你可以杠杆，而且呢是用几十年来还，进去了基本就不会出来了，就相当于每个人都在做长线投资吧。但是呢没有几个人进股市会去银行杠杆个几倍然后慢慢等的。中国股市整体能不能起来呢，主要还是要看资金面的政策以及相应的监管能不能到位。换句话说呢，就是钱能不能持续的进来，我放在那儿做长线投资呢能不能赚钱，这个现在啊都很难说。而且呢北京证交所呢也要开了，我现在呢还没有彻底看明白北交所到底是怎么玩，但是有一点呢是可以肯定的，那市场上呢一部分资金呢会分流进北交所。在这种情况下，上交所和深交所的总体市值不变少呢就不错了。就现在的各种政策来看，我觉得中国的股市呢还是缺乏暴涨的基础。那所以如果呢是有条件的朋友，我还是建议大家买一买港股或者美股，新加坡的一些蓝筹也行啊。拜登上台后呢还是在持续的印钱啊，和中国印钱钱会进房市不同，那美元一多半呢还是会进股市。美国本来就是个资本家说了算的国家，钱进股市呢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美国政府呢他就没有要打压股市的意思。那钱呢越来越多，股指呢当然也就会越来越高，买大盘傻子也能赚钱。现在买美股港股的大盘啊，其实就和以前买中国的房子一样，那就是在劫穷济富。那你买了呢就能跑过通货膨胀，你不买呢你就被穷了。赚钱这件事情呢事实上并不复杂，你不用去纠结细节，只要把大资金的流动方向摸清楚，跟在后面混就能赚钱。大道至简呢就是这个意思，就不要听什么股评人说太多没用的，就跟着土豪们走就对了。那土豪们再怎么做呢，大家以前应该经常看我推一下腾讯的富途的，那富途呢就是一个根基在中国但是玩海外股票的平台。今年二季度营收呢同比增长129%，那已经连续6个季度实现同比超3位数增长。这是个什么概念啊，大家细品啊，这就是一帮人都想来分一杯羹啊。因为富途港股美股新加坡这些股票都能操作，那金融杠杆用的也快飞起来了。那我是建议大家有能力呢现在就来耗一波，那不一定说要用富途啊，国内还有不少别的合规的平台也是可以的，那只是富途的规模呢做得比较大，注册之后呢按中国公司的传统呢会送一大波礼物，那具体信息呢可以看我的描述栏。我的建议呢还是跟以前差不多，研究股票研究的不透彻的朋友，你就买美股大盘，一年轻松赚它个10%，只要你人不在美国啊，你还不用给美国交资本利得税啊，美帝国主义欺负了亚洲这么多年了是吧，我们来分点红利没毛病吧。我的逻辑呢就是美国大放水呢我们要骂，但是美国放水能让我们赚的钱呢还是要赚，当然不是说可以一直无脑的买，一旦美国也开始像中国这样控制货币供应量了啊，或者将来提高利率了啊，那就得赶紧跑。那到时候呢我再提醒大家。今天呢虽然我们是从中国不让降房价这件事情说起，其实呢是大概的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房地产能涨这么多，那为什么现在开发商想要跑路了，为什么政府不让他们跑，点呢其实有点多，那为了能在一个视频里讲完呢，有些点其实讲的还比较浅啊，尤其是40000亿啊、税制改革啊和北交所，我想以后呢碰到合适的话题啊，这些内容呢其实都是可以单独做一期的啊。总的来说呢，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并不好，那现任的领导层面临的压力呢绝对比上一届领导层要大得多，那如果不是中国的特有体制啊，中国的经济可能真的就已经崩溃了。 那比较欣慰的呢，是习近平这个人呢不是个表演型的人格，看得出来呢是想做事，而且是抓到了重点。但是这次改革的压力呢真的有点太大了，阻力呢很有可能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啊。要解决房地产问题的难度啊，绝对要远远大过教育改革的难度，甚至呢大于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我现在呢不想唱衰，也不想捧中国在房地产上的改革，那还是要根据中国后续的各种处理呢才能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分析。想不出什么有意思的结尾了啊，就提前预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吧。